不要让垃圾成为新型的殖民主义。为能源转型而寻找稀土的行为被视为新殖民主义的一种形式。今天，这一现象表现得最为明显，特别体现在其地缘政治和经济影响方面。首当其冲的是西方国家向非洲和亚洲出口垃圾，特别是塑料、服装和电子垃圾。向南半球国家出口垃圾的现象已持续数十年。1989年制定的巴塞尔公约曾规范和遏制此种行为。除停止垃圾运输外，这一文件旨在帮助发展中国家以生态的方式管理和处理垃圾。遗憾的是，尽管初衷良好，但公约在国际废物管理方面并未取得实质性成果，反而随着时间推移使情况恶化。全球范围内的废物出口被称为废物殖民主义，也是殖民历史国家对其前殖民地的一种剥削形式。这种殖民主义最典型的表现形式是塑料出口。最初，塑料并未被纳入巴塞尔公约，直到2019年通过一项专门修正案才被纳入其中。多年来，中国一直是出口垃圾的主要目的地之一。但自2018年起，中国已停止进口塑料及其他垃圾，这也对经济产生了影响。正如所有受到限制的经济机制一样，贸易流向随之改变，转向亚洲大陆的其他目的地，如马来西亚、越南和印度尼西亚。2021年至2023年间，这三个国家分别接收了14亿、10亿和60万公斤的塑料垃圾。印度作为新目的地之一，其接收废弃物数量相对较少。泰国效仿中国，宣布自2025年起禁止进口塑料制品。此前，2018年至2021年间，泰国共进口了100万吨塑料。这些国家有一个共同点，即废料来源反映了殖民历史。马来西亚和印度从英国进口塑料，而越南则从欧盟进口。更令人担忧的是，亚洲进口各类废弃物的价值持续攀升。根据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委员会公布的数据，2017年至2019年间，欧盟向东盟国家出口废物的价值增长了 153%。这种情况显然对环境造成了影响。近年来，东南亚国家废物进口量增加，其中塑料废物占相当比例，这对海洋污染也产生了影响，因为据估计，海洋中的塑料垃圾大部分来自亚洲河流。垃圾殖民主义问题在非洲同样存在，除塑料外，非洲大陆还是二手服装和电子垃圾的主要接收地，这两类垃圾都被收集到非洲主要城市的垃圾场。而在这些垃圾场周围则形成了人口稠密的社区，如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丹多拉垃圾场、加纳阿克拉的阿哥伯哥洛西社区、尼日利亚拉戈斯的马科科社区、坦桑尼亚达雷斯萨拉姆的坦达雷社区。但这并非唯一的污染形式。合成服装在垃圾填埋场停留的时间越长，释放的微塑料就越多。这些微塑料会污染河流、土壤和空气，甚至影响当地生态系统。此外，还有另一种源于垃圾殖民主义的污染形式，即电子垃圾污染。这是最现代、最令人担忧的形式。根据联合国2024年最新报告估计，它是全球增长最快的污染形式之一。2022年，全球产生了620亿公斤电子垃圾，北半球国家将此类垃圾的运输伪装成 可回收和可再利用材料的捐赠。长期以来，电子材料出口到南半球国家，得以利用巴塞尔公约中的漏洞，即缺乏明确规范出口国与进口国之间废物流动的法规。直到最近，随着一项规范废物流动的新修正案于2025年1月1日生效，这一问题才得到解决。加纳是这一修正案的主要推动者之一，因为尽管联合国数据显示，非洲是全球此类废弃物产生量最少的州，但非洲却是主要接收地，尼日利亚和加纳成为主要终点站。围绕电子垃圾形成了一个真正的劳动市场，这与从全球北半球国家进口衣物而形成的二手市场类似。根据国际劳工组织2019年发布的一份报告估计，尼日利亚在电子废弃物领域至少创造了10万个非正式就业岗位，每年能够处理50万件废弃物。加纳也同样，根据西班牙加泰罗尼亚非政府组织人权捍卫城市的数据，在加纳每吨电子废弃物大约有15名工作人员参与材料回收，200人在维修工作中。从另一个角度来看，还有一个因素阻碍了问题的有效解决，那就是加纳每年从电子废物出口国征收约1亿美元的税，使这里贸易成为政府难以割舍的资金来源。问题在于，与这些材料的再利用和回收相关的任何工作，对健康和环境的影响都类似于处理塑料和服装的影响。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一项研究，这些废物的处理可能会使人们接触多达1000种不同的化学物质，它们可能损害大脑、肺部和神经系统。这种情况类似于塑料的处理，同样影响人口中最脆弱的群体，如妇女和未成年人。